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本届世界杯梅西首秀就完成了帽子戏法，追平了克罗泽的16球世界杯纪录。七天以后呢，小组赛第二轮，梅西又梅开二度，成了史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男人。俨然这是真球王，39岁带领着蓝白军团是要卫冕冠军。但为什么早在他20多岁的黄金期却屡战屡败，甚至一度绝望到宣布退出国家队？那会儿老球王马拉多纳曾公然批评梅西，说他不具备成为领袖的个性。
Yo quiero ir a favor de Messi, ¿no?
可为什么老马2020年去世后，梅西就忽然具备了黑袍球王的魄力？这一切和老马有什么关系？难道这真的是王不见王的玄学奥秘吗？其实，深扒这背后的秘密，我们看到的是梅西体内20年的纠葛。为什么梅西成为球王的转折是爆出骂人？还有那神秘的马代茶，一群人只用一根吸管，这真的是阿根廷夺冠的秘密武器吗？解开这一切有关球王梅西和阿根廷的秘密，我们不妨从98年前的一则预言说起。1928年，阿根廷繁华与荒凉并存，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幻梦还没有破灭，另一方面则是城市里的贫民窟正在像癌细胞一样的扩散。但是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全阿根廷共同的梦想就是足球。当时著名的体育主编博罗科托写下了这样一段阿根廷足球的神谕：如果要为阿根廷足球建一座雕像，那将是一个脏兮兮的顽童，一头乱发不肯梳理，有着聪明游荡狡黠又闪闪发光的眼睛。他的背心是阿根廷条纹的，膝盖上结满了伤痂，站姿富有特色，看上去就像在盘带。博罗科托把这种形象称为疲惫，阿根廷俚语中街头混混、脏脸野孩的意思。而这简直就是60年后马拉多纳的神准刻画，甚至放在如今梅西身上也丝毫不差。那是一次家乡比赛，外婆带着不到5岁的梅西去球场看比赛，一名球员迟到了怎么都不来，于是外婆就向教练举荐梅西。但当时梅西真的长得就跟个瓷娃娃一样，教练嫌弃说：不行不行，这么小怎么踢球，你疯了吧，他会受伤的。可外婆却展现出阿根廷底层女性特有的泼辣，逼得教练不得不把一件球衣扔给了梅西。而接下来的画面呢，成了整个罗萨里奥至今传颂的神迹。小梅西只要一触碰到皮球，球就像吸在了他的脚尖上一样，他斜着身子在一大批比他高大的对手中穿梭，进球就像喝水。外婆在看台上用力地挥舞着拳头，而这就是阿根廷人等待了近百年的疲惫。有人说，正是从这一天起，这个原本内向的瓷娃娃在灵魂深处已经被外婆植入了最纯正的阿根廷野心。如今每当梅西进球后双手指天，人们都以为他那是在感谢上帝，但他自己却说：我是在看我的外婆西利亚，是他把我带到了球场上，他在天堂也依旧看着我。这就是阿根廷足球。马拉多纳身高只有1米65，而梅西也只有1米70。为什么在欧洲人眼里，球王可以是人高马大的 C 罗，可以是优雅全能的贝肯鲍尔，但在阿根廷，球王永远是这种机灵的小个子咯？他们五官紧致，卷发蓬松，甚至对着镜头眼睛也闪过挑衅，为什么他们必须是那副疲惫欲言的模样？原来这竟然和阿根廷足球的核心奥秘有关。1900年代，大英帝国为阿根廷带来了科学足球，那是一套工业革命的产物，绝对的理性、严密的战术、精准计算的跑位和训练有素的对抗。球员们被改造成了这台工业机器上的齿轮，但阿根廷的野孩子们天生不是齿轮，他们没有大英帝国的平整草坪，只有被称作波特罗的烂泥地，那是碎石密布的贫民窟空地，甚至里面还夹杂着碎玻璃和锈铁丝。在这里，皮球的弹跳无法预测，而更残酷的是，他们根本就买不起昂贵的皮球，所以他们好不容易获得一只破布缝出来的皮球，自然是视若生命。为了不让心爱的皮球在这里被划破踢烂，他们在带球时就必须用脚尖脚背频繁又温柔地去触球，而这就是阿根廷足球最核心的技术奥秘——鸵鸟步干贝塔。本来这是一个潘帕斯草原上高桥人用来形容美洲鸵鸟的词汇， 那些轻盈的鸵鸟呢，为了躲避猎人的鹰犬和套索，就会在狂奔中做出各种几乎违背物理定律的之字形闪避。而烂泥地上那些盘带最诡异的孩子们，也永远是瘦小的矮个子。同时，泥地里没有裁判，如果你这个疲惫不想被气急败坏的对手用鞋钉照顾脚踝，那么你也必须学会像美洲鸵鸟一样踩着甘贝塔的身法，带着足球一起闪避。比如13岁那年的小马拉多纳就已经被迫成了这样一个最灵活也最懂得生存的孩子。在一次家乡的梯队比赛中，由于他天赋过于惊人，对手就开始对他进行不间断的恶意犯规。他很明白，如果硬刚，今天不可能竖着走出场地。于是在一次禁区混战中，1.45米的小马面对高出他近20公分的门将，直接伸出一只拳头将球拍进了球网。对面当然是气得恨不得生吃了他，而且这也确实过分，就连自己的教练也在场边训斥，小子你这是作弊，下次不准再这样了。但小马拉多纳呢，不过是狡猾地眨了眨眼睛，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干的，当然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同样，几十年后的神童梅西也经历过类似的泥坑法则。6岁那年，对手为了不让这个开挂的小个子上场，就伙同家长故意把梅西反锁在了洗手间里。外面的呼喊声盖过了梅西的求救声，教练急得团团转，但6岁的梅西却并不慌张，也没有大哭大叫，而是用砖头砸碎了高处的玻璃，又小心地避开玻璃碴，慢慢地翻了出来。当他赶到球场边时，比赛只剩下20分钟了，但哪怕这样，小梅西也丝毫不怕，用连续3粒进球回敬那些陷害他的小人。你能想象这是6岁孩子应该有的沉着和霸气吗？这简直就像魔王一样无所畏惧。就这样，在全场惊愕的目光中，小梅西最终带队获得了冠军大奖，那是全社区男孩都梦寐以求的红色自行车。所以不管是梅西还是老马，他们从阿根廷的泥地起步时，都早已在基因中被刻入了同样的底层代码。欧洲人踢球是展现文明，而阿根廷人踢球是生存搏杀。1986年6月22日，在这天之前，马拉多纳只是一个足球明星，但在这天之后，他将成为阿根廷甚至整个第三世界的球王。那是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对阵英格兰。如果你还依稀记得当年的场景，那你肯定知道，这根本不是一场普通的足球赛，而是一场真正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因为就在几年前，英阿马岛之战爆发，阿根廷被英国击溃，无数17、18岁的阿根廷年轻士兵命丧马岛。与此同时，阿根廷经济也坠入地狱，曾经的发达国家变成了彻彻底底的第三世界。这种国破家亡的屈辱感笼罩在每一个阿根廷人的心头，他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财富，还失去了亲人和孩子。在军事和政治上，他们无法与旧帝国对抗，但在这105米宽、68米长的足球草皮上，他们将之视为自己复仇的决斗场。而这决斗场的最前线就站着了一位疲惫、矮小、蓬发、眼睛里闪着光的阿根廷十号。全场比赛第51分钟，英格兰后卫在慌乱中将皮球挑向半空，1.65米的十号马拉多纳和1.83米的英格兰传奇门将希尔顿同时跃起，和当年泥地的情况一模一样。在正常物理规律下，马拉多纳绝不可能抢到这个球，但那一刻，马拉多纳体内的疲惫基因在嘶吼，他隐蔽地伸出了自己的拳头，在希尔顿触碰到足球前的1/1秒，用拳头把皮球拍进了空门。裁判没有鸣哨，英格兰球员还在抗议，而马拉多纳则跑到场边示意队友赶紧过来拥抱庆祝，不要穿帮。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留下了永载史册的回答，那个球一半是马拉多纳的头，一半是上帝的手。虽然在体育道德上，尤其在英国人眼里，这是最无耻的进球，甚至被誉为现代足球的耻辱，直到今天都还有很多人对这枚进球口诛笔伐。但是在马拉多纳晚年的自传中呢，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我把这张照片挂在床头，还题字一行，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但马拉多纳仅靠一次欺骗就能成为球王吗？显然上帝之手后仅仅4分钟，马拉多纳在自家半场接球，而接下来的几十秒钟，他开启了另一段永载史册的神迹狂飙。英格兰的防线像一堵墙一样的压向他， 但他把那最纯粹的甘贝塔鸵鸟布从贫民窟的烂泥地带到了世界瞩目的绿茵场。他连续晃过了比尔兹利、霍奇、里德、布切、芬威克五名英格兰防守球员，最后再轻轻地沉下肩膀，一个轻巧的假动作将对方门将也晃倒在地，就这样皮球被送入空门。前一分钟他是用手拍球的街头疲惫，后一分钟他是连过五人的旷世天神。这就是阿根廷足球的灵魂，一半天使一半魔王。马拉多纳用这种不择手段的崇高鼓舞了废墟之中的阿根廷，甚至让当时整个第三世界都为之动容啊！但这却给他的后继者留下了诅咒。谁能成为领袖阿根廷的新王，那必须是一个带着邪气不择手段敢扳倒全世界的混世魔王。但这太难了，对于那位温文尔雅13岁就被送去西班牙的梅西来说，当他再次穿上10号球衣的时候，整个阿根廷都在怀疑这个在拉玛西亚无菌室里长大的乖孩子真的能继承老马的魔王心脏吗？2016年6月9日，法国巴黎，75岁的巴西球王贝利与55岁的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坐在一起，等待采访。悄悄话中呢，贝利就问老马，你了解梅西吗？他是个好人吗？老马用遗憾的声线回答道，他确实是个好人，但他没有个性，没有人成为一位领袖的个性。两位球王当时聊得正嗨，根本没有注意到衣领夹上的麦克风已经把这番对话原封不动地泄露给了全世界啊！这在当时引起了全球梅西粉丝的大地震，他们指责老马，问他所谓的领袖气质到底是什么，难道一次次帮阿根廷取得胜利的梅西做得还不够吗？然而阿根廷足球需要什么样的领袖？显然老马这是依旧在说百年前的那则疲惫预言，再说那烂泥地里那颗为了生存而战的魔王心脏，而这一切又有几人能懂呢？梅西是万中无一的足球神童，但10岁时却被诊断出来，如果不进行生长激素注射治疗，成年身高不会超过1米4。但生长激素治疗必须是长期的，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要为此多花费每个月1000美元的医疗费。小梅西很懂事，每天自己往大腿上扎针，他从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又哭又闹。可哪怕这样了，到了13岁那年，家里耗光积蓄，梅西也仅仅增高到1米4，连押宝他的纽维尔老男孩俱乐部都决定放弃，不再对这个注定长不到1米5的小个子进行投资。他爸爸开始东奔西走，但阿根廷国内各大俱乐部虽然眼馋梅西的天赋，但说1000美元每个月的医疗费报销，他们也都是罔顾左右而言他。接着就在梅西面临停药风险的绝望时刻了，爸爸终于托经纪人将梅西的录像带送到了巴塞罗那。巴萨当时的球探主管只看了一眼就认定这是旷世奇才，毫不犹豫，生怕他被别的俱乐部抢走，双方在一家餐厅匆匆用一张餐巾纸拟定了合同。接着来到欧洲，梅西在巴萨最先进的拉玛西亚青训营里接受了科学的医疗健康管理和精密的战术驯化。3年后，16岁的梅西身高也终于来到了1米70，总算比老马高了。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呢，就是梅西已经被无菌室驯化成了一个工业足球的完美零件，不骂脏话，不和裁判起冲突，甚至在被对手故意放倒以后，也只是默默地站起来继续带球。他再也不是那个阿根廷烂泥地里的疲惫了。到了2016年，在西班牙已经踢了16年球的梅西，彻底成了科学足球的完美产品。他能过人，能助攻，能射门，但不够血性，不够狡猾，也丝毫看不出还有那上帝之手的疲惫精神与魔王心脏。所以，在马拉多纳眼里，这种没有灵魂的踢法，自然只是一个好人，却根本无法领导阿根廷，也根本无法成为球王。这图是不是 AI？ 就在我撰写这篇文稿时，我竟然被00后助理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老马和梅西真的是一个时代的人呐、啊！其实2008年到2010年间，老马还曾执教过阿根廷国家队。他为什么和贝利说出那番话？就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梅西最大的弱点就是他太干净了。 2008年到2010年，梅西20出头，老马不到50。这两位，一位是最具魔王心脏的老球王，一位是史上最完美的无菌神童，他俩就一起挤在阿根廷国家队的更衣室里。老马让梅西穿上了自己的10号球衣，还试图围绕梅西打造一套看似完美的进攻阵容。老马对梅西说，那样在场上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像我当年那样用你的盘带把对方的防线搅成碎片。但是2010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结果就让老马大失所望，阿根廷踢得磕磕绊绊，梅西也陷入了职业生涯最痛苦的低谷。因为在拉玛西亚无菌室里被精准战术喂大的梅西，根本无法适应国家队那套混乱即兴的野路子。当时欧洲的舆论和黑粉们都在嘲笑说，离开了哈维和伊涅斯塔，梅西什么都不是。这句话虽然偏激，但却说中了当时梅西甚至整个阿根廷队的战术死穴。在巴萨，中场的哈维和伊涅斯塔像钟摆一样精准，梅西只需要站在前场30米处接球，然后释放他那可怕的天赋就行。但在老马的国家队呢，中场失控，梅西不得不频频的回撤，去干脏活，去肉搏，去抢断。可他每次拿到球时呢，距离对方的球门还有5-60米啊，他一抬头全是对手凶狠的飞铲和拉扯。他不是老马那种能飞奔60米连过5人的疲惫，他也不是拥有魔王心脏能够上演上帝之手的混蛋。更可怕的是，他身边的队友虽然都说西班牙语，但却像是两个世界的产物，他身边还没有那群愿意为他去打仗的泥地兄弟。2010年南非世界杯，阿根廷惊险出现，但这些世界杯对于马梅师徒来说简直就是噩梦。五场比赛作为队长的梅西一球未进，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德国时呢，面对欧洲最精密的攻防体系，阿根廷的疲惫足球被压得满地稀碎，最终以0-4惨败。那一天赛场上，德国人每进一个球，电视镜头都对准梅西，这个23岁的年轻人只是默默地低头看地，看着脚下的草皮而已。他身为队长，没有推搡队友，也没有大声怒吼，他根本不像老马当年那样去用最粗鲁的方式来凝聚斗志，他只是像一个做错事的乖孩子，他默默地承受着失败与屈辱。场边的马拉多纳神情复杂，他也明白这个越来越精密的现代足球赛场上，那种靠一人拯救世界的古老球王神话或许真的死了吧。从1997年马拉多纳退役到2020年老马去世，整整23年的时间里，阿根廷国家队在各大世界赛事上的冠军数为零。这23年间，梅西在俱乐部拿到了一座又一座的金球奖、欧洲冠军杯，建立了巴萨宇宙王朝。可每当他回到那面蓝白国旗之下，迎接他的永远是尴尬的黑色幽默，踢飞的点球，滑门而过的射门，中场前令人绝望的被绝杀。慢慢的，甚至就连阿根廷人自己也都接受了，这是一种命运的诅咒，那个阿根廷之魂的10号不会再回来了，因为他不来自烂泥地，而来自无菌室。两代球王的交接就这样在无尽的遗憾和指责声中搁浅。我们以为梅西就这样结束了，我们以为他只是工业足球的齿轮，甚至就连老马当年也对贝利说出了那样伤心又绝望的评价。但直到2020年的那个冬天，2020年11月25日，迭戈马拉多纳在一间简陋的医院病房里停止了心跳，整个阿根廷陷入了无声的痛哭。试问蓝白军团还有谁能带领他披荆斩棘？但是命运的剧本往往荒诞，就在老马去世七个月后，长达23年的冠军诅咒突然被打破了。2021年夏天，梅西率领着阿根廷夺取了美洲杯冠军，而真正属于新球王的加冕仪式则发生在卡塔尔世界杯。当时的梅西已经35岁了，早就过了科学足球里所谓的体能、速度和技术的巅峰，是一个即将被俱乐部优化的老兵。但忽然，我们在卡塔尔看到的不再是那个打不还口、骂不还手的乖乖梅西，真正的加冕时刻其实早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荷兰的惨烈决斗中就已经完成了，历史上充满火药味甚至退行回古老泥地的生死决斗。荷兰队球员用各种小动作缠斗和语言挑衅试图激怒梅西，两支球队在场上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推搡冲突，比赛被吹得支离破碎，全场比赛裁判一共出示了16张黄牌和1张红牌， 如果是十年前的梅西，他会沉默，会无措，会选择用技术和进球去说话，但那行得通吗？显然，十年的蜕变让梅西体内的疲惫基因复活了，他的魔王心脏正在跳动。第73分钟，梅西顶住巨大的压力，稳稳地踢进了点球，阿根廷2-0领先。而进球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默默地双手指天告慰外婆，而是狂奔30米，直勾勾地对着71岁的荷兰队主帅范加尔做出了一个双耳挑衅的动作。这在阿根廷文化里很疲惫，很魔王。但梅西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回应范加尔在赛前对自己的挑衅。梅西站着不动，只要我们一直控球，他们就少一个人比赛。当时人们都说这个动作太不梅西了，但哪知道呢，这还只是开胃菜。就在点球大战淘汰荷兰以后，梅西在接受采访时忽然眼神凶狠地越过记者，直勾勾地盯着后面的荷兰前锋韦格霍斯特，对着镜头外大声喊出了那最纯正最街头的阿根廷脏话：你瞅啥瞅啥瞅。然后你仔细看着抬头挑衅的表情，这还是那个曾经温顺乖乖的梅西吗？他脸上分明是当年在费奥里托贫民窟里和对手生死缠斗时才露出的凶狠表情。这一幕通过直播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但在阿根廷却没人因为这位优质偶像的失态而感到失望，反而是爆发出了疯狂的欢叫。看呐、那才是我们罗萨里奥泥地里的孩子，他身上终于有了铁锈，他终于学会了像野兽一样张嘴咬人。那一刻，梅西挣脱了现代足球的外壳，他用了20年释放出自己体内的泥地魔王。接着半决赛对阵克罗地亚，他一传一射率领球队挺进决赛。决赛对阵法国，在姆巴佩最后10分钟97秒连进两球的巨大压力下，梅西也在加时赛用门前混战反超比分。随后比赛被拖入了点球大战，但法国队终于还是垮了，两罚不进。那座流落大洋彼岸36年的大力神杯，终于还是回到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梅西披着那象征阿拉伯世界最高权力的黑纱，又把奖杯高高举过头顶时，阿根廷广场上数十万人抱在一起痛哭，他们知道那个疲惫预言中的脏脸男孩回来了。再看看8年前梅西痛失世界杯的乖乖眼神，你觉得这还是同一个人吗？短短8年，梅西为什么能脱胎换骨？有人说这或许就是阿根廷马代茶的秘密。不少媒体注意到最近几年，不管是队里的大哥梅西，还是主帅斯卡洛尼，又或者刚刚入队的新人，每人手里都拎着一个保温壶，端着一个黑乎乎的葫芦杯，里面插着一个亮铮铮的金属吸管，那就是马代茶。2022年世界杯时，阿根廷带了整整500公斤，2026年他也是头号战略物资。在网上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组玄学照片，从2021年开始，阿根廷大赛前，梅西、德保罗还有阿根廷足协主席塔皮亚，他们三人都会坐在一起和马代茶拍张合影。2021年美洲杯、2022年世界杯、2024年预选赛、2024年美洲杯、2026年世界杯全都如此。而2026年前的每一次呢，他们都带回了奖杯。所以先不管这玄学能不能助阿根廷再次夺冠，我们还是先问一个十分小白的问题，为什么画面上三个人马代茶只有一壶呢？原来马代茶的传统就是所有人必须共用一根金属吸管，只是在2020年以后，马代茶协会为了防治病毒才提倡一人一壶。但显然这些玄学照片却依旧在强调共饮一壶茶的内涵，这是因为在阿根廷疲惫文化里，一壶茶一根吸管就相当于我们的歃血为盟。在烂泥地里混出来的野孩子们，他们维系彼此忠诚的方式就是用这种最原始的信任。当带刀侍卫德保罗接过梅西手中那根吸管时，两人之间的隔阂、身价的差距、名气的高低都会瞬间被抹平。只要我们喝过同一壶茶，就是彼此过命的兄弟。比如延伸到足球场上，就是我们看到阿根廷那套夸张的保镖文化。2022年阿根廷对阵洪都拉斯的一场友谊赛中，对手粗鲁的一肩膀就朝着梅西的面门招呼，这时裁判的哨声还没响，原本在30米开外的德保罗就像一头野兽一样冲过来，一把把对方高大的后卫推开，并指着鼻子破口大骂。这就是德保罗为什么被称作梅西带刀侍卫的真正原因了。他甚至在公开采访中说， 只要莱奥梅西开口，我随时为他去打仗赴汤蹈火。除了这些精神层面的加持，马代查在生理上其实也算是某种合法的兴奋剂，因为它含有高浓度的马代因和咖啡因，能迅速提升球员的专注力，还不容易引起咖啡喝太多的那种心慌感。而且它富含抗氧化剂，大约是绿茶的 1.5 倍，这些抗氧化剂能迅速清除球员体内积累的乳酸，消除炎症。同时面对场上激烈的身体对抗、飞铲、冲撞，抗氧化剂还能修复因此留下的微小肌肉关节损伤。或许这壶马代茶真的就是梅西成为带头大哥的秘密武器，但梅西身后那些过命的兄弟们呢？他们又为何真心实意地崇拜梅西？马代茶只是歃血为盟的符号，而那滴真正融在一起的血究竟是什么呢？要找到这滴血，我们必须去到这座世界上最疯狂的球场——博卡青年队的主场糖果河。这座球场修建于1938年，当时由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皮实在太小，工程师只好在蓝图上画了一个非常魔幻的 D 字形，陡峭的三面看台，另外一面完全垂直。同时，工程师为了应对狂热球迷的欢呼，还在看台舷壁梁结构中预留了大量的伸缩缝用来减震。但后来呢，每当比赛进入高潮，看台上几万人肩并着肩一起震动呐喊的时候，整座糖果河球场竟然也会跟着一起摇摆，仿佛下一秒就会坍塌呀。客队球员哪见过这架势，伴随着脚下晃动的草皮，他们的斗志会在声浪和眩晕之中土崩瓦解。而作为主队的博卡青年呢，只会在这种氛围中主场胜率一度飙升到 80%。尤其是当客队是那些代表中上层阶级的球队时，比如博卡的百年死敌河床队，那摇晃的幅度必然是更加惊人。所以看出来了吗？这疯狂的摇晃是什么？是博卡队成千上万的底层支持者，他们所要表达的从来都不只是体育层面的狂欢，还是对现实近乎绝望的呐喊。100多年前，阿根廷是发达国家，就连法国人都说富得像个阿根廷人。但如今呢？阿根廷贫民窟越来越大，比索贬值越来越像废纸，足球再也不只是游戏，而是底层孩子们鲤鱼跃龙门的通道，而这甚至在现实中被人残酷地叫做人肉汇率。在如今无孔不入的球探网络当中，阿根廷的足球天才们就像等待被出口的商品一样，这让阿根廷足球的骨子里写满了委屈与压抑。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已经站上了神坛的梅西却在2023年给出了不一样的回答。
Pero bueno, fue una decisión la cual tomamos ir ahí. En principio fue una decisión familiar y con...
那一年中东财阀向35岁的梅西开出了人类体育史上绝无仅有的超级合同，2年14亿欧元。什么概念？沙特土豪的2年5亿欧元就让 C 罗折腰，4亿欧元就让内马尔低头。在可以买下一切的绝对实力面前，只有梅西不过是摇了摇头。他选择了放弃这笔天文数字，拿着比欧洲还低的薪水去了迈阿密。他说，我不想再回到那同样的境地，把我自己的未来交给到别人手中，我想自己做决定，我考虑自己和家人。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滴血，在被人肉汇率所压抑的阿根廷足球史上，梅西是那个在金字塔尖亲手砸碎枷锁的人。他用放弃14亿欧元的行动，向全队兄弟，也向全阿根廷的孩子们，证明了另外一句南美文豪的名言：现代工业足球和战术教条否定了快乐，扼杀了幻想，并剥夺了冒险的权利。但五倍风格的源泉，恰恰是贫穷与无序。五倍风格，这好像就是糖果和球场中那震天动地的野性呐喊。你们买得下世界上最好的草坪，你们也买得下我们最天才的孩子，你们还能为这些孩子买下最科学的无菌室，但你们永远也买不下哪怕一片波特罗的泥地。39岁的梅西最厉害的不是球技，而是在面对14亿欧元的天价时，还能选择回到泥地啊。他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兄弟，骑上了当年那辆用砖头砸碎窗户而换来的自行车。 最后，本周的会员频道，我们再来聊聊凡神迭戈马拉多纳的故事吧。聊点开心的，为什么马拉多纳至今还拥有一个20万心中的狂热神教？为什么他说自己曾被外星人绑架3天？为什么他越无耻，反而人们越爱戴他？或许，如果你觉得梅西是一个男孩的蜕变，那老马绝对就是头错胎的混世魔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富人说，4年前是最后的桑巴舞者，4年后又是最后的街头疲惫，那再4年以后是什么呢？